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然后最后我们念一起念最后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耶和敬拜那创造天地和海及众水源的。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成熟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门外，就有血从血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愿神趁赐福给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请坐。下面请蔡长老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我没有离开，我是说上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问安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去年4月份，是开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跟我们敬拜的时候。 两天前在 Connecticut Newtown 学校发生的枪击事件，我想大家都听说了。我们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在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特别纪念这些受害者，20个小孩子，7个大人。我们求神特别安慰他们的家属。最近我们讲台一直在讲启示录。我们当中有多年的基督徒，有刚信主的基督徒，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不晓得你们的领受如何。几个礼拜以前，我带一位第一次上教堂的朋友，听完正道以后，他说摇摇头，什么都听不懂。那附近的两三位基督徒说，我们也听得不太懂，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大概是听得津津有味，得到很多的帮助。启示录不容易懂，或者是混淆不清，主要是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元素，这些象征性的元素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结果呢，对整个启示录的信息就显得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甚至有一些争论。这些问题对我是一个困扰，以前是，现在也是。但是启示录它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清楚。神掌管历史，神会在基督里面把历史带到一个荣耀圣洁的结束，在结束以前会有审判，最后的审判，属于神的将要得到怜悯，不属于神的，属于撒旦的，将要受到永远的惩罚。从羔羊在第六章揭开地印以来，最后审判的情况就被启示出来，一个印接着一个印，七印完了以后有7个号，7个号完了以后有7个碗。这个末世审判的这种情况，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显现，而且是越来越激烈。我们在这个循环启示当中，我们看到有3个箭奏，或者是3个暂停。第一个是在6号6印跟7印之间，记载在第7章，在那里我们看到有144,000个圣徒。第二个箭奏是在6号跟7号之间，记载在第10章跟第11章，在那里我们看到吃书卷的约翰，他在做见证，他在说预言。我们也看到有2位见证人，他们在中心的传道。第3个暂停或者是箭奏是记载在第12章、第13章跟第14章，在那里我们看到撒旦跟跟随撒旦的人，他们发动了对神和他子民的征战。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第14章，大家已经念过一次了。好，在我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爱我们的天父，除你以外别无成就，我们为已经蒙恩得救的献上感谢，为尚未得救的 我们求你的恩典，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临到他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第十四章基本上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跟十三章是连在一起的，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十三章我们看到这个龙，还有从海上出来的兽，地上出来的兽，他们仿冒三位一体来欺骗世人，然后借着经济上面的压力、死亡的威胁，迫使很多人来跟随他们。这些人他们领受了兽的印记，他们拜兽，他们拜兽的像，这些人他们是属于撒旦的，这是一种人。我们在十四章也念过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一批十四万四千的圣徒，他们在天上，在天上唱新歌，那是一批属于神的人。这两种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下场，属于神的当会蒙受神的怜悯，享受永久的安息，属于撒旦的将会受永永远远的惩罚。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在最后审判来临之前，他差遣了三位天使，他宣告审判的信息，他给世人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使徒约翰启示录的作者，我们这里看到他这个三个段落都有同样的开场白，就是我看见。在第一节，我又观看，看见羔羊站在锡安上。第六节，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他在高空飞翔。第十六节，我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是人子的。开场白都是我看见，所以使徒他在天上看，他在地上看，大概是眼花缭乱，非常非常的忙碌。 OK，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我想今天要请大家念很多经文，我们把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假使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或者是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 iPad， 或者是你们的手机哈。那假使没有的话，就你们看荧幕，荧幕的字体稍微有一点小。OK， 好，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我又观看。羔羊站在锡安山第一个问题就是锡安山在哪里？有人说在地上，因为耶路撒冷有个锡安山；有人说在天上，因为希伯来书天上有新耶路撒冷，也有锡安山不晓得你们以为锡安山在哪里我想这里的锡安山应该是在天上，理由很简单， 因为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仍然在天上，羔羊站在锡安山上，所以锡安山应该是属于天上的锡安山。接下来第二个问题，144,000位圣徒，这些是什么人呢？我们还记得在第七章我们也看过144,000个圣徒，是不是同一批人呢？还是两批不一样的人？这也是有很多的争论。不过我的看法也很简单，使徒约翰他用144,000，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用一个特别的数字在同一本书里面大概不太可能来描写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两批不一样的人。144,000下一章数学很简单，就是12×12×1000，12是神子民的数目，以色列有12个族，那1000呢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144,000是象征性的，它包括历代历世的一些圣徒守神诫命忠心跟随耶稣的，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尤其是指在大灾难的时候为神殉道的那一批人。使徒约翰他除了是天上看地下看，他同时也听到了，他听到这一批144,000人他们在唱新歌，这个新歌就只有在地上为神受苦受到逼害甚至殉道的人才能够学会的。我相信这个新歌不是一般诗班唱的新歌，这个新歌是庆贺欢喜的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天上已经得到安息，已经跟羔羊同在了。约翰他听到的是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还有琴声，我觉得相当的奇怪，重水应该是大概是中等声量的声音，很容易听得清楚，大雷呢声音很大，可能把耳朵震得嗡嗡的响，琴声呢大概声量很小，要很仔细才能够听得到。那约翰怎么同时可以听到大中小不一样音量的声音呢？不要忘记使徒约翰他这时候是在天上，天上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记得看过一本书，是人暂时死了然后又活过来的一种记载。这个人他死了，暂时死了，灵魂出窍，所以一路上就往天堂奔去，然后当他看到天堂的门的时候，他听到有诗歌，不止一首，不是两首，就听到几百首诗歌，有些是熟悉的，有些不熟悉的，但是他每一首诗歌都听得清清楚楚，同时我用一个 iPad， 过一阵子没有点它的话它就不见了，所以要花一点时间把它重新带回来。这144,000人他们是忠心跟随耶稣的，他们有特别的印证，这他们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说不定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当作一种模范。这144,000人他们是主的门徒，他们跟随羔羊，无论羔羊往哪里走他们总是跟随着羔羊。什么叫做跟随呢？跟随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好几次，跟随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跟随，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跟随，喜欢的话我就跟耶稣，不喜欢的话就偏行己路，跟随的话是全心全意的跟随，甚至是忠心至死的跟随。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用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节，也就是耶稣自己讲过的来解释基督徒跟随羔羊的意思。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向众人说 凡有人要跟随我的，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为了要救自己生命，就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144,000人，他们是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呢？我们可能想象到一副献祭的这种情况，在旧约的时候，这农夫他们第一批的收成，也就是最好的收成，他们献给神当作一种感恩祭。那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说过，耶稣是出熟的睡着的人出熟的果子，因为他是第一位复活的，他的复活让跟随他的信徒就有以后复活的这种确据。那这144,000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殉道，所以他们就成为献给神的一种祭物。而且经过他们的见证，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们已经安息了，已经被收割了，现在在天上，所以他们给地上的基督徒一个劝句，以后他们也会被收割，在天上得到安息。第三个见证，这一批人的话，他们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这句话大概是启示录里面最难了解的。照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是说这144,000人，不管是男或者是女，没有嫁没有娶，都是单身的。但是我们知道，这跟圣经的原则不太相符。神在创世纪有设立了婚姻的制度，耶稣在新约里面重新说婚姻的圣洁，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说婚姻人人都应该要尊重。所以我想这里的意思，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应该是这些人没有受到世界世俗的污染，他们成为贞洁的童女来献给耶稣。另外一个见证，这批人他们口中不出谎言，没有瑕疵，他们诚实，他们不说谎，更积极的，他们只是讲从神来的真理，他们不听撒旦接过一些假先知所传讲的一些谎言。这是一批属于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提到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于撒旦的，一种是属于神的。你们属于哪一种人呢？摩西曾经向犹太人呼召，属于耶和华的到我这边来，你们会站在哪一边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圣灵光照之下慎重的来思考这个问题。请大家注意，没有七强派，没有脚踏两条船的，不是属于神的就是属于撒旦的，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那就是属于撒旦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段落，我还是想大家把第一个段落从第六节到第13节再来念过一次。好，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在最后审判来到之前，神差遣了三位天使来警告世人，给世人最后一个悔改的机会。第一位天使，我们看到他在传永远的福音给各族各国各欢各民。他怎么样传福音呢？我们看到他会在空中大声的传讲。天使并不是停在一个地方，他是到处的飞，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他大声的说 ，OK， 而且在高空，就好像是一下子可以涵盖世界的很大的一个区域，就像好像今天的人造卫星哈，它可以把电视、把网络上面的信号从高空中一下就是传给地球上很大很大地区的人。在末世传福音是普世性的，而且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激烈，因为审判就要来，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基督徒都同耶稣基督领受了一个大使命，传福音的大使命。不晓得你们对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感如何？会不会像第一位天使，要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各个角落，传给万民呢？抢救灵魂是不是就像救火一样的迫切呢？我们教会向来是非常的注重福音的施工。我们一年有一次的拆船年会，11月份才举行过。而且我们一年有两次的布道会，平常的话我们有个人布道等等的。我希望这位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对于福音的工作、对于大使命的使命感有特别的认同，所以我们能够积极的参加这些福音的施工。接下来第二位天使他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巴比伦第一次是出现在但以理书，大家还记得的话，尼布甲尼撒王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用我大能所建的京都吗？为的是要彰显我的荣耀跟我的威严。大巴比伦代表的话是人的骄傲，是世界的罪恶。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大巴比伦是被用来描写罗马，罗马也是同样的败坏，而且罗马跟巴比伦又同样的，他们曾经占领过以色列，而且曾经把这个圣殿给摧毁掉。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大巴比伦代表的就是让世人堕落、让世人坠入淫乱的这些政权，也就是我们以前听到的，就是属于敌基督的政权。这些政权将招致神的愤怒，而且神在末世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会把这些政权给摧毁掉。接下来第三位天使出现了，他宣告对世人的审判。还记得那一批属于兽、属于撒旦的人，他们领受了兽的印记，他们拜兽的像，他们不敬拜这个创世主，他们引起神的愤怒，神将会很严厉的来审判他们。这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对这批属撒旦的人，神的愤怒已经是完全的倾倒出来，已经不再有所保留，已经不再有怜悯了。就好像是这个酒杯里面的酒已经是纯一不杂，100%是酒精，已经不再衬着水了。这些人将会在火 和硫磺里面受苦，火烈火或者是湖海火湖在启示录里面常常的出现。硫磺是火山沉积物 ，OK， 它能够产生很高的这种热度，而且发出这种呛鼻的这种味道。在火跟硫磺里面受燃烧，这受燃烧的时候，这个烟就往上冒。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火和硫磺来描写神对人的审判。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对索多玛、俄摩拉，神让火跟硫磺从天上架下来，把那里的居民全部摧毁掉了，那附近的东西也全部被毁灭掉了。火和硫磺这燃烧受的苦往上面冒，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意思，这种烟往上冒，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馨香的祭，因为这批人他们不愿意悔改，而且神的公义就因为这些人的受到的痛苦得到了彰显。还记得在第六章的时候，有一批被杀的这些圣徒，他们在祭坛底下的灵魂向神说要替他们伸冤，神告诉他们说要忍耐片刻，等树木满了。这时候他们看到这个烟到了天上，他们就满心的欢喜，因为他们的冤神已经替他们报了。弟兄姐妹，火和硫磺里面受的苦，是不是就有一点像所谓的地狱吗？是非常的可怕。那有些人会问，这个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会让这么可怕的事情给发生呢？真的是有地狱吗？去年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叫做 Bob Bell， 他是在 Michigan 一个7000人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Love Wins， 他说神是慈爱的神，他不会让人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痛苦，没有地狱的这件事情。这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论，报纸上、网络上，甚至 Time 的封面都刊载这件消息。有一位福音派的代表人物叫做江Piper， 他公开的咨询 Bob Bell， 而且跟他断绝了关系。弟兄姐妹，地狱是真的，审判也是真的。我跟我太太各开一部车子，我们加油的习惯不一样，她喜欢 shop around 到便宜的加油站去加油，而且油箱还有一半满的话，她就想要把它加满。我的话总是图个方便，在家里跟教会之间的对不起加油站加油，而且要等到油箱快满了，那个黄色的灯闪的时候，我才会去加油。有一次我们到教会的路上，看到我常去加油的那个加油站，汽油的价格那时候大概一个加仑超过4块钱，非常的贵。不过那一天降价很多，大概超过20 cents。太太就说赶快进去把它加满了，我就说等教会回来以后再来加。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回来的路上经过那个加油站，哇，价钱又回去了，超过4块钱。我太太开始埋怨了，我也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已经不再有机会了。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假使你还没有信主得救的，不要再拖延了，不要再迟疑，因为机会可能就不再有了。等最后审判发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就太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段落。我还是要请大家花一点时间 啊，把这个段落读一读。好，一起来。城外就有血从九寨里流出，高大马的绝华原有六百里。这里我们看到作者使徒约翰，他用两把镰刀来形容两种人在最后审判时候两种不一样的下场。第一把镰刀是握在耶稣的手里，耶稣他戴着冠冕，代表他有君王的身份，而且他坐在白云上，就代表是在白色的大宝座上面审判。所以这里的耶稣拿着镰刀，他是审判世界的君王。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镰刀哈？我出生在台湾的农村，从小就看到农夫。他们在收割，台湾种的是稻米，这镰刀非常的锋利，大人绝对不让小孩子去碰。我看这些农夫，他一只手拿着镰刀，另外一只手就抓着这种稻子的这种稻杆，然后一挥，稻杆就被收成了，是非常的快，镰刀是非常非常的锋利。审判什么时候来到，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就是耶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有天使从圣殿里面出来，他领受了神的命令，然后吩咐耶稣收割的时候到了，耶稣镰刀一挥，庄稼就被收了。这个庄稼这里代表的是一些信徒守神诫命，忠心跟随耶稣的一批人，他们被收了，就说放在天上的仓库，他们这样享受永远的安息。那第二把镰刀呢，它是在另外一位天使的手上。同样的，有一位天使从圣殿里面出来，代表这些天使他们审判，他们用镰刀收割，原来是从神得到的权柄。当听到了天使从圣殿出来传达的命令，这位握第二把镰刀的天使一挥，就收割了地上葡萄园葡萄树上里面的葡萄。这葡萄代表了是一些不义的人、恶人跟随的这些撒旦的人。葡萄被放在这个酒渣里面，酒渣通常有两个桶子，上面这个桶子是来盛葡萄，而且在挤压葡萄汁的，那葡萄汁流出来就到下面的这个桶子。Okay， 那一般挤压葡萄啊，是人用脚来这样子践踏，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谁来践踏，圣经里面说这是神愤怒的酒渣，所以可能践踏的就是神或者是耶稣自己，他们愤怒的践踏的这些葡萄，所以葡萄汁就大量的涌出来，就好像是这些不义的人他们的血从第一个桶子流到第一个桶子，就又流到外面来，非常非常的多，多到一个程度，它高到这个马的绝环，马血已经流到他的胸部，在血里面走。OK， 他后面拖的马车完全是在血里面，而且血流成河，一直往外面蔓延，蔓延了有六百里之远，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面。这个六百 六百里原文的话是1600个希腊词，这1600也是一个特别的数字，有一个象征性的意思。1600等于4×4×100，100也是一个满足的数目，四呢代表世界的四个角落，所以1600代表的是神的审判是普世性的，一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描写，说不定有些人会做噩梦。几个礼拜以前，我看到一位姊妹在教会一个角落在那边哭，我发现原来是她被启示录里面一些可怕的景象给吓坏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16号，我们已经点了第三根蜡烛，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圣诞节。有人会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普世欢腾庆祝的时候，我们讲启示录，我们讲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是杀了风景？其实仔细想想看，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最后的审判有特别的意义，会给我们有特别的理由来庆祝圣诞节。我们点的这个 Advent 的蜡烛应该有两种意思，一种的话是我们等待着准备着圣诞节的来临，耶稣第一次来临，耶稣的诞生。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期待着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再来会有审判，审判的结果呢，下场如何呢？主要就是看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他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怎么样来反映这些信息。上个礼拜六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年终的时候牧师长老执事们聚集在一起开了一整天的会。我开完以后，我回家喘了一口气，又匆匆忙忙的来教会参加团契的然后另外一次聚会，心里有一点慌张啊，但是圣灵提醒我 relax slow down。 我开始注意到路上旁边，哇，真的是布置的非常的漂亮，这小小的灯泡从屋檐里面垂下来啊，缠在树枝上面，地上有 reindeer， 有 snowman，有一些 nativity scenes， 布置的非常的漂亮。那从房子里面看过去，透过窗户看到有圣诞树，灯光闪烁。我突然想到，这个树圣诞树底下应该有很多礼物，而且大家继续买，不停的把它堆上去。但是在这礼物堆里面有一样礼物是无形的礼物，看不见的，是白白的礼物，你不用花钱来买，你花钱其实也买不到。圣诞节我们庆祝耶稣的生日，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感谢主，很多人都已经领受了这项礼物，所以我们有把握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到神天上享受那永远的安息。这不是一个很大庆祝圣诞节的理由吗？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友可能还没有信主得救的，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盼望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心眼，来找这样看不见的礼物，把它拿出来摇一摇，闻一闻，把它打开来，非常盼望你们能够接受里面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你们这样子的话，这个圣诞的庆祝不是有永恒的意义吗？弟兄姐妹，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讲最后的审判好像是非常的不融洽，其实有它特别的意思在里面。最后我想我大概有一分钟，我要做一个广告。上一个礼拜六的聚会是活水团契跟乒乓球团契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他们是每两个月有一次 联合的聚会，让信主的基督徒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打乒乓球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那那一天在谢幻祷告以前，我就把我刚才跟你们提过在路上的领受的信息跟他们一起分享。活水团契人不多，但是我们仍然有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参加礼拜六的聚会，这是唯一一个礼拜六的团契。假如说你们还没有团契，你们寻找要礼拜六聚会的话，活水团契欢迎你们。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